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午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举行外交安全对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寻求冷战的政策。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针锋相对，同时强调合作的重要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顾问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美中贸易纷争。虽然共和党人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当中巩固了他们对美国参议院的控制权，但是在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角逐还未分出胜负，这三个州传统上在总统选举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We have to process our votes for our voters. And so, like I said, we want accurate, not fast. And it's unfortunate that...
佛罗里达选举主任苏珊说他们是为选民点票，所以希望点票准确而不是快速。好不幸地，现在在公众当中是流传了很多不确的消息。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五11月9号在华盛顿召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双方代表都表示这次对话是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寻求冷战政策和压制中国的政策。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外事主管杨洁篪说中国不打算挑战边个和取代边个。在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会晤了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双方代表都强调这次会谈是坦诚、建设性和富有成果。蓬佩奥说美国寻求和中国建立建设性、以成果为导向的互惠和互相尊重的关系。中国高级官员日前在和美方官员的会谈当中反驳了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和新疆人权等议题上的批评，但双方都强调了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相互合作的重要性。这次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的对话是为了跟着下来在本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做准备。参加这次对话的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政治局常委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双方在会中是探讨了一系列有争议的话题，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妨碍了自由航行、台湾的自治和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群体的镇压。对此，杨洁篪说南中国海是中国领海，中国有权在那里建设必要的国防的设施。他还敦促美国停止向南中国海上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派遣军机和战舰，但美国就说只要国际法允许，会继续在相关的海域进行航行和飞越。在新疆集中营的问题上，杨洁篪就说中国政府的行为是为了抵抗民族分裂活动人士和暴力恐怖犯罪。他还说这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政府不应该插手。中国方面的两位官员还警告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不单止伤害两国经济，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金融市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后的一场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无意和中国展开冷战，还提到虽然两国之间是存在矛盾，但是好像朝鲜半岛去核化等议题上仍然保持着合作。国防部长马蒂斯认为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一定要带来相互之间的敌意和冲突。美方的观点是得到了中方的同意。魏凤和说美中合作是两国唯一的选择，对峙和冲突只会带来灾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彼得勒瓦罗星期五猛烈抨击华尔街高级的一些的 是华尔街的高管，他们是敦促美中结束贸易纠纷，说他们是试图向总统特朗普施加压力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如果有协议以及是当时达成协议，他将会依据特朗普总统的条件而不是华尔街的条件。纳瓦罗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纳瓦罗以对中国的鹰派经济观点而闻名，在美中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的纷争当中，纳瓦罗一直鼓励特朗普要求中国改变经济的结构，而不单只是满足于减少贸易赤字。在会上，纳瓦罗将会是敦促美中结束贸易纷争的华尔街高管称为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表示他们所做的只是削弱总统和他的谈判的立场，不会有任何的好处。虽然共和党人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当中巩固了他们对美国参议院的控制权，但是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和阿里桑那州的角逐还未分出胜负。这三个州传统上在总统选举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000年激烈的总统大选争议的中心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和共和党州长里克斯科特争夺参议院席位的竞争非常激烈。斯科特的得票数领先不到一个百分点，但尼尔森就不断地获得选票。佛罗里达的选举主任苏珊说，
We have to process our votes for our voters. And so, like I said, we want accurate, not fast. And it's unfortunate that
他们是为选民点票，所以希望点票是准确而不是快速，但是很不幸地现在在公众当中是流传很多不确的消息。挑战者斯科特已经对布劳沃德院和棕榈滩院的选举监督机构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对选票的处理不当。这两个倾向民主党的院在2000年总统大选当中被证明在提供选票结果上有问题，当时共和党人乔治布殊在历史性的重新点票当中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民主党人戈尔。虽然民主党人安德鲁吉卢姆已经向共和党人罗恩德桑蒂斯认输，但接替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的职位的竞选仍然过于接近，这个是可能引发自动重新点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本星期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华盛顿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反对党民主党赢得了众议院控制权，而共和党就扩大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次选举结果在很多人看来是对特朗普总统任期一个分裂的中期的判决。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到了与民主党合作的可能性，众议院将会由民主党掌控。
I would like to see bipartisanship. I'd like to see unity. And I think we have a very good chance of, and maybe not on everything, but I think we have a very good chance of seeing that.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希望看到两党的合作，他希望看到团结，他认为彼此有非常好的机会，或者不是在所有的议题上面，但是他认为大家有好可能看到两党合作。特朗普还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胜利归功于自己。
Well, I think the results that I've learned and maybe confirm, I think people like me. I think people like the job I'm doing, frankly.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是的，他认为他得知的结果可能证实了大家都喜欢他。老实来说，大家都喜欢他做的工作。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医疗和其他议题上面向特朗普敞开了合作的大门。
We will strive for bipartisanship.We believe that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eek common ground where we can. Where we cannot, we must stand our ground.
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他们将会争取两党合作，他们相信大家有责任寻求共识，如果没办法达成共识，大家必须坚持立场。民主党对夺回众议院感到高兴，但是亦都对在参议院的差的表现感到失望。前国会议员帕特里克·麦菲作客美国之音插电的节目。
Not nearly as big of a wave as I was expecting or a lot of other Democrats out there. And I think this really shows it is less about the issues and more about Donald Trump.
麦菲说，远没出现他预期之中这么大的反击，也都没有好像其他很多民主党人期待的这样。他认为这些确实表明中期选举更多的是关于特朗普而不是议题的本身。 华盛顿邮报分析人士卡伦·图穆济话：喺星期二嘅选举之后，华盛顿嘅政治未来充满咗不确定。
It's really a mixed verdict here. It's like the blue wave met the red wall. And I think that it's as a result probably going to be pretty.
华盛顿邮报分析人士卡伦·图穆济话：呢啲真系一个混合嘅判决，就好似蓝色浪潮遇到咗红墙。他认为结果可能是全世界的盟友很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除了国会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僵局之外。约翰·福哲表示，特朗普和民主党有可能达成一些合作。
There will be things that can get done, but they will require both the cooperation of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hich is hard because they're far apart, but still possible to do some things, but not the Trump agenda.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说，有些事情是可以完成的，但是他们需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合作，这些很难，因为他们分歧太大了，但是可以做一些事的，虽然并不包括特朗普的议程。莫里·鲁尔克表示，如果民主党对白宫展开监督调查，特朗普可能会退缩。
Life will be very different in the Trump White House with a Democratic Congress that has the ability to challenge him.
美利堅大學莫里·魯爾克說，特朗普的白宮之後的日子會很不一樣，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有能力挑戰特朗普的立法議程，亦都有能力挑戰他的行政管理的方式。在中期選舉之後，特朗普在政治上似乎既四面楚歌又受到鼓舞，他已經開始展望兩年後激烈的連任競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馬龍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国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美国民众将更多的女性系送入国会，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大约120名女性参选人在星期二的选举当中胜出，这一切都是从妇女的愤怒开始。有些人说不要忽视我们，因为我们会回击，这些女性直接示威地是进入了众议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将迎来创纪录的至少96名女性，她们将于明年1月开始任期，其中25人是第一次参选。就好像来自佛罗里达的代比穆卡塞鲍威尔，她以特别的方式向选民介绍自己。还有来自堪萨斯州的夏利斯戴维斯，她是一名同性恋者，亦是一名综合格斗手。他和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代布哈兰一起成为首次进入国会的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女性。哈兰说，
I didn't have a role model in Congress, someone, another native woman that I could go to and ask, how did you.
哈兰说他在国会里面没有榜样，没有其他的印第安人女性，他不能够去问你怎样处理这个，或者是你会给我什么建议。当选众议员唐娜·沙拉拉说，今年是女性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沙拉拉将以77岁高龄成为首次入主众议院年龄最高的女性。她亦曾经在克林顿政府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而最年轻进入国会的女性则是来自爱奥华州的29岁的阿比·芬克努尔，和来自纽约州的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科特兹说，科特兹话：呢个正系佢哋所讲嘅，呢个唔单止系一个竞选，更加系一场运动。呢场运动首次将两位穆斯林女性送入国会。
I am Congresswoman-elect Rashida Tlaib。
特拉比话：佢系当选众议员拉斯达特拉比。明尼苏达州嘅伊尔汗奥马尔亦系进入国会嘅穆斯林女性。当选的还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女候选人金影玉，她是韩裔美国人。而同时国会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成为田纳西州的首位女性参议员。上一次有大批女性入选公职还是在1992年，那个是一个女性年，那时候有24名女性进入众议院，6名女性进入参议院。分析人士预计目前的女性候选人浪潮还会继续。美利坚大学的莫莉·奥罗克说，
Now that women have gotten a taste and a flavor for what that means, they really have broadened goals.
奥罗克说，现在女性尝到甜头，她们将自己的目标定在自己的政策和关心的议题上。 上个月总部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公布了各国女议员人数排行榜，美国排名第104。当选众议员珍妮佛·韦克斯顿说，今晚是改变的开始，她叫大家一起举杯，女性参政的人数将继续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报道。
对于希望成为佛罗里达和乔治亚州首位非洲裔州长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来说，点票的结果令人失望，他们刚刚为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这场的选举当中，身份认同政治都是极具争议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安德鲁·吉勒姆承认败选，在这个之前该州800多万选民参加投票，他以微弱的票数输给了共和党籍的竞争对手罗恩·德桑提斯。即使败选，吉勒姆誓言不会放弃政治，他说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n spite of our congratulating him on
吉勒姆说，他想大家知道，即使他今晚祝贺对手获胜，但是这个并没有动摇他所相信的一切。德桑提斯的立场与特朗普总统极为一致，特朗普两次到佛罗里达州为他拉票。德桑提斯说
But the great thing about our country is that every 2 years, the people have that one day in November.
德桑提斯说，我们国家一个伟大之处是在于每隔两年民众都能够在11月份有这样的一日，不用听从精英的决定。乔治亚州的州长选情依然交着不分胜负，但是共和党候选人布莱恩·肯普以微弱优势领先。他说请大家相信多数票在他们这边可以赢得选举，但是他的竞争对手史泰西·艾布拉姆斯尚未认输。艾布拉姆斯说，如果两位候选人的得票率都没有超过50%，根据乔治亚州的法律就可能举行决选。他说
But I'm here tonight to tell you votes remain to be counted.
艾布拉姆斯说，他今晚在这里告诉大家知还有选票要清点。民主党候选人在乔治亚和佛罗里达这两个州都将精力集中在提升少数民族投票率上，并得到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和前总统奥巴马这两位显赫人物的帮助。一个白人种族至上团体向选民自动拨打种族煽动性电话，对艾布拉姆斯和吉勒姆两个人进行攻击。民主共和两党都对此进行谴责。乔治亚州共和党候选人布莱恩·肯普被控利用目前担任的乔治亚州母亲的身份试图压制投票，州母亲负责选举事务。一位联邦法官裁定要肯普办公室暂停执行一项法律，法律诉状表示这项法律是要剥夺少数族裔的选民资格。肯普还在选举日前几日对民主党展开调查，看看民主党是否可能对乔治亚州的选民登记系统进行破坏，但是肯普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佛罗里达州有人批评德桑提斯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使用隐晦的种族性言辞，因为他说吉勒姆会将这个州当猴子地玩。德桑提斯对自己和白人种族至上团体的关系问题亦努力澄清。佛罗里达是个关键的摇摆州，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的选举中以微弱的多数赢得这个州。德桑提斯在这个高度两极分化的州长选举中能够胜出，有助于提升特朗普总统2020年连任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台湾学者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将会持续下去，台湾应该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扮演桥梁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在台北报道。
台湾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表示，美国期中选举之后仍然弥漫着一股反中的气氛，台湾在两大强权之间应该审慎因应。
我这我们有时候做出太多的这个感谢美国的动作，就会被大陆解读为你是过度的联美拉日。
陈一新说，台湾有时候做出太多感谢美国的动作，就会被大陆解读为你是过度的联美拉日。国民党亦都联美拉日，但是差别是在于国民党是要保台，民进党是要制中。
陈一新教授就说，台湾很大麻烦是不去拒绝美国的要求，尤其蔡英文政府和美国的政策一拍即合，但是过分的配合美国就会被中国大陆解读为反中。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五11月9日举行一场名为美国其中选举之结果及影响的记者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美国国会通过很多友好台湾的法案，包括台湾旅行法等。特朗普总统除了签署国防授权法案支持强化台湾的军力，扩大美台之间的防卫及合作关系之外，还批准了两笔对台的军售。同时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展开提高关税的贸易战。副总统彭斯还批评中国制定完整政策侵犯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大规模干预美国的政治。此外，美中近来在南中国海更出现紧张的军事互动。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履秦表示，在美国反中情绪当中更加突出了台湾的问题，台湾亦都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对美国来讲，台湾最大的价值是对中国的了解。沈履秦认为，民进党政府目前去中反中的做法很笨，台湾应该扮演桥梁的角色，在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当中帮助美国了解中国，亦都帮助中国了解美国，这些就是台湾最安全的角色。相当熟悉美台事务的沈履秦还建议，美国选出新的国会之后，台湾应该继续加强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PIFA talks stands for Trade Investment Framework 这个 agreement 的 talk， 应该是去年十月在台北举行，到今年十一月到现在无声无息。
沈履秦说，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应该是去年十月在台北举行，到今年十一月仍然无声无息，所以美国显然对台美的经济关系不满意。没有这个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的话，这样讲什么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呢？台湾需要美国支持，台湾希望和美国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否则的话以后台湾和南韩很难竞争。沈履秦仲指出，台湾亦都应该继续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友邦，如果同中国建交，美国将会降低在这些国家代表的层级，并且削减援助的台北法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前立委、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外交及国防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美中之间的冲突将会持续下去，美国希望透过贸易战解决中国想要称霸的问题。林毓芳又指出，中国在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后亦都开始拉拢日本，事实上中国亦都希望缓和台湾的问题，蔡英文政府应该捉住这个机会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警告威胁中国，如果中国不出钱帮俄罗斯恢复西伯利亚的森林的资源，俄罗斯将会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资源被大规模砍伐出口中国，日益是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11月7日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部部长科贝尔金威胁说，中国是俄罗斯木材的主要出口市场，如果中国不配合俄罗斯在木材采伐领域整顿秩序和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俄罗斯有可能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科贝尔金表示，他在回应中国高官时警告说，中国现在需要木材，那就应该帮助俄罗斯重新恢复森林植被资源，中国应该自掏腰包出钱在俄罗斯境内为俄罗斯兴建10至20个树苗繁育设施，否则至少可能暂时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回应说，森林采伐和出口等相关领域充斥住腐败和犯罪，正如铁锈一样腐蚀住所有人，俄罗斯不应该指望中国，而是应该自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相关领域整顿秩序。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出口到中国，日益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甚至愤怒。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俄罗斯社交媒体 以及很多地方媒体上出现了很多俄罗斯森林资源被滥砍滥伐的报道。有些报道批评说，中国公司在砍伐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之后，只顾将木材运回中国，中国人并没有在当地光秃的林场重新种树，恢复那里的森林植被。大量的废弃木材被丢弃，更遭致森林火灾发生。好多俄罗斯网民和博客作者批评说，中国掠夺和破坏西伯利亚远东森林资源，中国不到俄罗斯投资建厂对木材深加工，中国廉价从俄罗斯购买木材在中国境内深加工后，中国制造的家私和其他木制品又反过来卖给俄罗斯人，中国从俄罗斯赚取暴利。俄罗斯相关网站上已经有多个请愿活动，同时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在这种请愿活动之中，签名人数最多的能够达到60多万人。有俄罗斯媒体说，在俄罗斯的木材出口中，中国目前能够占66%的份额，但是在第一线从事森林采伐的都是俄罗斯人，很多林业公司亦都由俄罗斯人所有。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很多地区，除了靠森林吃饭之外，当地居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来源，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将严重打击当地居民的生计。一些严肃的分析报告和报道认为，很多中国公司除了贿赂当地官员购买相关许可证之外，他们一般携带设备和技术人员，对从俄罗斯人手中采购的原木材加工后再运回中国。此外，投资气候恶劣亦使中国不愿意投资，双方在林业领域的一些合作项目有时讲了十几年亦无结果。中国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一个独资木材加工项目，虽然有当地政府支持，但是因为被批评可能破坏生态环境，至今悬而未决。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目前所进口的木材中，俄罗斯能够占30%。虽然俄罗斯政府多年前依靠关税等经济手段，试图刺激商界在俄罗斯境内更多投资设厂，扩大木材加工，以便减少原木出口，但效果不理想，腐败甚至波及到俄罗斯海军等众多领域。木材出口商人能够轻而易举购买到各种必需文件，在俄罗斯海关官员的眼皮下将木材运到中国。报告说，监管不严，对自己森林资源不爱护和管理不善，再加上腐败，是俄罗斯林业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些弱点都被中国利用，但是俄罗斯社会一般都将怒火发泄到中国身上。报告还认为，中国林业公司和商人在俄罗斯的活动与在非洲非常相似，与中国的木材生意除了能够给当地居民提供工作机会之外，当地官员更因此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中国公司对森林砍伐的后果并不感到兴趣。来自伊尔库茨克的环保活动人士奥哥洛尼科夫说，伊尔库茨克州离中国不远，当地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木材的主要基地，但是问题亦非常多。他说，奥哥洛尼科夫说，有非常多的人都带头到与中国的木材生意之中，他无法讲出具体数字，但是他认识的一些当地居民说，有非常多的人都从与中国木材生意之中获益。而同时亦有中国网民在中国互联网平台上撰文称，西伯利亚本来是中国领土，俄罗斯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只能够伤害中国人感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自从2017年后期开始了反性骚扰的 Me Too 运动以来，这个已经是成为全球抗议工作岗位出现的性侵和性骚扰运动的符号。美国演员罗斯麦格温和南韩诗人崔英美讨论了这个运动和仍然存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的报道。
2017年出现的对荷里活著名制片人哈维·温斯坦的性不当行为的大量指控，掀起了 Me Too 我也是全球运动。美国演员兼 Me Too 活动人士罗斯·麦格温看到这场运动为曾经受滥用权力影响的人带来进步，但是目前的讨论亦仅仅是开始。他说，
It's flipped the tables on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 power imbalance. I think society writing itself.
罗斯麦格温话，佢将对话权力同平衡都翻转过嚟。佢认为社会能够自我矫正，而我哋嘅秘密就系我哋嘅病态。如果我哋有咁多人受到伤害，咁多人受到伤害，唔单止系女性，呢个社会真系够病态。我哋需要疗伤。我认为呢个正系我哋要做嘅。韩国诗人以及小说作家崔英美是韩国 MeToo 运动的著名成员。这个运动并没有在韩国造成很多变化，但是崔英美还是看到一些改进。他说，
회식문화도달라졌어。
崔英美说，他不认为事情发生有很大改变，但是他听说办公室里面的性骚扰越来越少，聚会文化亦改变，以避免发生 MeToo 指控。麦格温话，变革嘅一个最大障碍嚟自媒体，佢哋造成男女之间嘅对立。
Which is not what it's about. Me too is about did this happen to you? Yes, me too.
麦格温话，呢个唔系男女嘅对立 ，Me too 运动系关于你有冇受过伤害。系嘅，我亦受过。呢个完全系有关人受害嘅经历。崔应美话，分享呢啲经历喺韩国有时会遇到困难，特别系当你走上法庭时，更加系咁样。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史提夫米勒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流亡英国嘅中国意见作家马健喺香港系举行讲座，系敦促守住言论自由嘅底线。菲律宾前第一夫人被判腐败罪名成立。特朗普总统发推批评马克龙总统后在巴黎举行会谈。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人类的今日国际新闻。流亡英国的中国意见作家马健在香港国际文学节的两场讲座，因为香港大馆改变先前被外界批评为黑手干预和自我审查的决定，愿意继续提供的场地，星期六得以按原定计划举办。马健感谢外界关注，显示对香港言论自由重要的认同，香港应当有勇气跨过自我审查。据香港传媒的报道，星期五傍晚得以顺利进入香港的马健，星期六上午出席国际文学节的记者会。马健重申他只有小说家一个身份，文学内容除了政治，还有其他社会科学内容，例如心理学等，只是将其中政治内容抽出来评判并不公平，亦都是表明是无知。他说，讲座将会围绕他的作品《中国梦》进行分享，认为该书属于政治预言的类型，希望香港因为这次的事件反省自我审查，并且是多谈论和关注言论自由。马健在星期五晚是发推话，对香港大馆改变主义是感到高兴，而他只是作家，不是谋求选票的政治人物，没有政治利益。不过他强调，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知道他的书是非常之政治的，新作《中国梦》也都是不例外，而不理作者的意图是怎样，所有文学都是政治的。菲律宾一个法庭星期五裁定前第一夫人艾美代马可斯是犯有腐败罪，并且是下令逮捕。马可斯夫人计划对这项的判决是提出上诉，目的是避免坐监，保留他在菲律宾众议院的职位。菲律宾特别反贪污法庭星期五裁决，判处马可斯夫人七项中犯反贪污法律的控罪是成立，每项控罪至少判处六年监禁。马可斯夫人被控在1970年代担任大马尼拉市市长期间，向设在瑞士的一个基金会非法转移了大约2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组建欧洲军队的想法之后，抵达巴黎。星期六在爱丽舍宫和马克龙总统就欧洲和中东的安全系进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夫妇星期日在巴黎凯旋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100周年的仪式，一战当中总共是有4000万人丧生。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星期五在法国的奥利机场降落的时候发推说，马克龙总统组建欧洲军队的建议是太侮辱人。他还说，欧洲应该在考虑组建军队前线向北约支付公平分摊的费用。马克龙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部的战线对记者说，由于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再次加剧，欧洲应该是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而如果没有一支真正的欧洲的军队就没办法做到。一些美国驻白宫记者在巴黎向走下飞机的特朗普总统高声提出有关批评马克龙总统建议的推文的问题，特朗普是随即是上了车，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执法当局在星期五说，已经有9个人死于野火。 加州目前有三场大火正在燃烧，已经烧毁了6400多栋的住宅，迫使大批的人口撤离。北加州巴特县的治安办公室说，遇难者大多数是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北145公里的天堂镇的居民，在试图逃离大火的时候被烧死在汽车或者在汽车的旁边。他说还有几十人下落不明。大火已经基本将天堂镇是烧成废墟，成千上万的人已经逃离。天堂镇人口大约是26000人。有关官员在星期五说，大火烧毁了6453栋的住宅和260栋的商业建筑，燃烧面积已经扩大到362平方公里。大火在星期四开始燃烧，到星期五的时候火势已经是增大了四倍。政府官员说只有5%的火势得到控制。加州消防官员说，消防人员星期四放弃了压制火势的努力，转为尽力帮助人是逃离大火。澳大利亚调查人员说，星期五在墨尔本市中心用刀刺杀路人的原籍索马里的男子阿里，受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影响，被激进组织是激进化。他是在现场被警察开枪打中，送到医院之后死亡。在索马里出生的阿里驾驶着装住汽油樽的汽车，是进入墨尔本市中心是冲撞引燃汽车，然后用刀是刺杀了三个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从1980年代到而家，一波波嚟到美国嘅中国留学生，有几多人系实现咗美国梦呢？美国教育带俾佢哋乜嘢嘅变化呢？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要探讨嘅主题。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嘅报道。
政论杂志 Political 2018年6月列举咗十个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嘅人。其中包括基辛格、纳瓦罗、白邦瑞、葛莱尔等政界和学界名人，而来自上海的裴敏恩是唯一的华人。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到和基辛格并列的中国通，裴敏恩走了36年。他的起点是一名中国留美学生。裴敏恩1982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1984年来美，1991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我其实出国那个路还是比较坎坷。我第一所学校是 Emory 大学，他给了我全额奖学金读博士。
裴敏恩说，录取他的第一间学校是 Emory 大学，给了他全额奖学金读博士，但是中国当初是很不讲理，不给他出国，亦都冇理由可讲。佢话你嘅奖学金系假嘅。1984年喺一位美国教授嘅推荐下，裴敏恩又得到咗去美国留学嘅机会。佢至今仲珍藏住第一次出国嘅机票。喺美国，裴敏恩特别珍惜自由嘅学术气氛，意识到咗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嘅差距。
最大差距还是一个没有学术自由。美国是真正有学术自由，而且教授自校。
裴敏恩话，差距是很大，最大的差距还是没有学术自由。美国是真正有学术自由的，而且是教授自校。在匹兹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裴敏恩转入了梦想中的哈佛大学，成为著名教授蔡茂尔·亨廷顿的学生。1991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比如说我的那个导师之一是亨廷顿教授，他帮了我很大忙。他有学，他是那个有许多学生都在美国最好大学，所以我
裴敏恩话，因为他或者比较特殊，他有一位好好的导师，他的导师之一是亨廷顿教授，教授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有很多学生都是在美国最好的大学，所以裴敏恩面试的机会很多。他的另外一个导师马若德亦都很有名气，他们都帮了裴敏恩很大的忙。离开哈佛之后，裴敏恩先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99年加入了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十几年。裴敏恩说，他和一般的学界的学者不一样，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比较多，他以前又在智库卡内基做过十几年，他在公共领域曝光的频率比较高。
做我那个专业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研究的那个国家是一个封闭国家，就是研究很困难。如果说中国是开放国家，那中国的社会……
裴敏恩说，作为他的这个专业， 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他研究的那个国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研究很困难。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开放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会很好。他们在国外研究中国，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会大大提高。王桂友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亚历山大分校校长，在28年的时间里面，从中国留美学生变成美国四年制大学校长，作为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中国留学生，王桂友说他对美国教育的关心以及学校未来的发展是校方选择他的主要原因。
我的 vision， 我这个愿景可能比较适合他们的要求。我带来这个 vision 就是呢 a vision of growth， 就是发展这个学校，壮大这个学校。
王桂友说他带来的愿景就是发展这间学校，壮大这间学校，他的使命就是使他变得更成熟。王桂友198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1989年来美，1993年获德克萨斯大学英语博士学位，现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亚历山大分校校长。1993年获得德克萨斯大学英语博士学位之后，王桂友马上面临了毕业即失业的压力。
一般人说你找不到工作，这是每一个人的开玩笑嘛？你找不到工作，你不是学化工的，你不是学农的，也不是学医的，甚至不是学理的。
他说一般人对他说你找不到工作，因为你不是学化工的，你不是学农的，也不是学医的，甚至都不是学理的。经过两年不懈的努力，加上导师一路的鼓励，他从158个申请人之中脱颖而出，得到宾夕法尼亚州富士敦大学英语系助理教授的教职。王桂友说最后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比较幸运，因为中国人到美国来做英语教授的人微乎其微。在这里他一路做了英语系主任和优等生学院的院长，后来还成为国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军校佛蒙特州洛威奇大学的第一副校长。他在美国高校的行政管理生涯平步青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的这些政治插画是家树的作品。家树201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3年来美，2015年获马里兰艺术学院插画专业硕士学位，现任纽约自由插画师。来美国读书三年之后，家树的作品已经散见很多的媒体，到美国学画画，纽约是他的首选，但是最后落脚马里兰艺术学院，不单止因为这个是美国顶尖艺术院校之一，亦都因为优厚的奖学金。家树在那里获得了插画专业硕士学位之后，还是回到了纽约闯荡，因为这个是他的美国梦。
我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的平面设计，但当时就是很喜欢画画，就是毕业之前。
家树说他本科的时候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的平面设计，但是他很喜欢画画，毕业之前就在想以后要成为平面设计师还是要画画，当时就是想一直画画追寻自己的梦想。家树开始被国家的杂志报刊的艺术总编发邮件推销自己。家树说他算比较幸运，发邮件之后大部分都有回过他，即使没有直接给他工作，亦都回邮件说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合作。
后来就陆陆续续有接到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然后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像这些就是美国的一些 editorial。
家树说后来陆陆续续的接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杂志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工作，大概过了半年之后，因为在杂志和报纸的曝光率比较多，其他的杂志也都会看到他的作品，接的工作就多起来。美国梦的一面是专业的追求，另一面却是意想不到的孤独和清苦。家树能够享受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他说选择自由职业是一条比较艰辛的路，也都有能够使自己比较开心的地方，就是自己能够画自己的东西。 中国留学生的故事，无论讲述了多少代人，梦想是永恒的主题，无论知名学者、大学校长，还是初出茅庐的画师。
在中国，你的命运是不在你手里控制的，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发现，因为在美国，你至少你的命运是在你自己手里控制。
裴敏恩说，在中国，你的命运就不是在你自己手里面控制的，在美国，至少你自己的命运在你自己的手里面控制。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不是太关心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因为美国人都忙于处理国内的各种事物。那阵时的美国正在从内战中复原，忙于向西部扩张，同时全力发展工业。随着工农业产品增多，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亦越来越多，而同时美国需要新的外交政策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就向你讲述19世纪末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多的议员呼吁制定新的对外政策，马萨诸塞州的亨利洛奇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各大强国都在争相控制世界上的宪法达国家地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亦决不能够离队。另一位议员说，我们的政策是命运安排好，美国应该亦必须参与世界贸易。类似这样的想法有些来自阿尔弗雷德·马汉上尉所写的书。马汉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这样写，历史上所有大国都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如果美国想成为强国，就必须亦建立自己的海上力量。马汉说，海上力量不单只指强大的海军，还指国民经济可以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能够运输商品的商船，能够为本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殖民地，还有在遥远的海外可以保护美国利益的海军基地。华盛顿邮报这样描述美国日益强大的国力，我们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认识到我们的力量。随着这种力量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感觉，就是我们要展示这种力量，我们正面对一种陌生的未来，大家已经开始尝到帝国的味道。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话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很多任美国总统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帝国的味道，但是他们无法只不面对未来，变革正在来临，而引导美国走过充满变革的时代正是这些总统的责任。正因为这样，在19世纪末，美国先后与外国签订了几份协议，例如1878年，美国与萨摩亚群岛签订一个条约，同意帮助这个南太平洋岛国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纠纷。几年之后，这个条约就派用场了，一些生活在萨摩亚群岛的德国人强行将该国的领导人赶落台，然后扶植一个亲德国的领导人。一时间美德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当美国军舰到达萨摩亚群岛时，遭遇到大风暴。风暴将美国和德国的军舰尽数摧毁，双方边个都没有力量开战了。1889年，美国和德国与英国一致同意，萨摩亚群岛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此后10年，萨摩亚群岛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没有成功。1899年，德国控制了萨摩亚群岛西部各大岛，美国控制了东部几个小岛。夏威夷群岛的事态发展亦影响了美国19世纪末的对外政策。对于航行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商船来讲，夏威夷是十分重要的口岸，美国必须维持同夏威夷的良好关系，
以确保那里的港口对美国船只开放。1891年，利奥卡拉尼成为夏威夷的女王，她对美国不友好，于是一些美国商人和夏威夷的种植园主就谋划要将她赶落台。这些人发动起义，然后向美国寻求保护，利奥卡拉尼女王被迫投降，商人和种植园主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他们要求将夏威夷变成美国的一部分。19世纪末，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夏威夷纳入美国版图。19世纪后期，美国还主动提出在几个国际争端中充当斡船国，其中之一就是英国与委内瑞拉的争端。南美洲东北海岸英国殖民地圭亚那旁边有一块土地，英国和委内瑞拉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后来这里又发现了黄金，使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美国两次提议谈判达成协议，都遭到英国拒绝。最后克里夫兰总统要求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裁定英国和委内瑞拉在这个地区的边界，但是委员会还未来得及开会，英国和委内瑞拉就同意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裁定边界。跟住我哋继续为你介绍美国喺19世纪末嘅外交政策。1895年，古巴反政府分子发动针对殖民政府嘅起义。佢哋试图靠销毁私人财产嚟摧毁古巴嘅经济。西班牙派一支庞大军队到古巴镇压起义，几千人被逮捕关押，好多人饿死、病死。西班牙嘅暴行受到谴责。当时大众很难了解古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报纸派出记者前往古巴采访，但是记者写的很多事从未发生，记者甚至煽情和恐怖的故事最能够令到报纸畅销，所以他们编造很多关于血腥战斗和西班牙暴行的新闻，其中一件事还成为美国报纸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出版商赫斯特派画家雷明顿到古巴画当地的战斗场面。雷明顿在哈瓦那留了几个月，什么战斗场面都没看到，于是他就给赫斯特写了一封信，他说那里很平静，不会发生战争。赫斯特回信给他这样说，你提供画作，我提供战争。这份报纸的报道使美国公众对西班牙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很快很多美国人呼吁政府向西班牙宣战，将古巴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麦金利，他不想被美国卷入这件事，但是他还是主动提出帮西班牙找个解决办法令到古巴恢复和平，但是西班牙拒绝了美国的提议，准备自己来改善古巴局势。西班牙将被指责太过残暴的将领从古巴召回，不再将古巴人关入犯人营，给予古巴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西班牙还许诺话，将来古巴人可以自治。麦金利总统欢迎西班牙的政策声明，他觉得外界应该给西班牙自己去履行向古巴人许下的诺言。他说美国不会干涉古巴事件，但是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哈瓦那发生了暴乱。麦金利总统说他有责任保护生活在那里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他派遣缅因号军舰前往哈瓦那。在1898年头几个星期里面，麦金利总统等待西班牙履行诺言，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898年2月15日夜间，在哈瓦那港口停泊的缅因号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 舰上的250多名美国海员丧生，没人知道爆炸的原因。美国说是一枚水下炸弹引起，西班牙说的是缅因号自身的问题引起。有些证据表明缅因号爆炸是由于燃料箱发生了事故，但是一些美国人还是将矛头指向西班牙，他们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并且大声疾呼等我们铭记缅因号。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和李华就是谈论着买车的情况。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kick oneself 以及 raw deal。
诶 Michael， 你没买 Jerry 的车？我以为好抵买，究竟是怎样
的？ Please don't mention that. Jerry sold the car to someone else yesterday. I'm still kicking myself for not buying it when I had the chance.
Kick 不是就是 K-I-C-K 踢波的踢吗？诶，你怎么要踢自己啊？
No, Lihua. To kick oneself means to feel regret for missing an opportunity or making a mistake tha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Oh, to kick oneself 不是真的踢自己，意思就是自己失去了一个好机会而埋怨自己太过笨。那到底件事是怎么的？
Well, I told Jerry that I wanted to check out some other cars before I made a decision. Someone else bought the car before I had a chance to decide.I'm still kicking myself for waiting too long.
Oh, 原来你是想等看看其他的车之后再做决定，结果 Jerry 就将车卖了给第二个。Michael, 你不用埋怨自己啊，无论什么交易，做决定之前仔细考虑总是好的。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When I bought the car I have now, I wasn't careful enough. Later, I found out the car was in very poor condition.And I've been kicking myself ever since.
诶，你睇我讲得冇错啦。你买而家嗰架车嘅时候唔小心，所以成日有问题。诶 ，Michael， 你啊买得唔好，怨自己，冇买到又怨自己，你攰唔攰噶
？Hey, speaking of regret, I heard that your ex-boyfriend Ding Yu is doing really well these days. I bet you're kicking yourself for dumping him, huh?
你是说我以前的男朋友丁宇？告诉你知啦，无论他现在多咁有钱，我都不会后悔跟他分手的。
Ah, I know when you're some famous professor at a top US university, Ding Yu will be kicking himself for not being nicer to you when you were together.
如果我在美国做了名教授，他抌地都没用啦。Michael, 你没买 Jerry 的车，那你是不是还想找个旧车啊？
Yes, I still want to replace my car. But I'm sort of afraid. The last time I bought a car, I got a really raw deal.
蛤？你上次买车怎么说？什么是 raw deal? 是不是不好的意思啊？
That's right. A raw deal. Raw, R-A-W. Deal, D-E-A-L.A raw deal means an unfair deal, or to be treated roughly and unfairly by someone.
A raw deal 就是交易被人骗，你的意思是你上次买这架车的时候，卖车那个人骗了你。
That's right. The week after I bought the car, the engine broke down, and I had to completely replace it. The guy I bought it from refused to pay for it.
哇，架车买了一个星期就有问题了，实在是太过不好彩了。这个就是所谓的 a raw deal。这样 raw deal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买卖方面的？
No, not necessarily. For instance, my uncle George worked at a factory for over 20 years. Unfortunately, the factory was shut down and George lost his job right before he had a chance to retire. That was a raw deal.
That's really a raw deal.我听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了。一个人在一间公司做了几十年，还未到退休，公司就关门，退休金全部没了。我舅父间工厂在关门之前，他做了8个月，到现在还未拿到人工啊。
That's really a raw deal.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 ，to kick oneself 以及 raw deal。To kick oneself 就系指由于错过咗机会而怨恨自己，而至于 raw deal 就系喺同其他人打交道嗰阵吃亏。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